几名女官并起凝神，大气儿都不敢出，垂手站立，跟那假人差不多，在那服侍着。屋里是静静悄悄，侯千芳那个嘴张一张又闭上了，没敢言语。一看东方全神贯注，不定思考什么事儿，我别影响了他，把这东西放下，规规矩矩也站得住。看什么呢？你要说杨秀清看什么？他待着也是没事儿，没有人闹腾，这就是休息。他把窗户推开，八月的天气，尤其这时候暑气接消，晚风一吹，觉得非常的爽意。另外往对面一看，离着遥远之处，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夜幕晚霞照在那宫殿是金碧交辉，红墙碧瓦，隐隐约约还听见奏乐之声，一阵一阵飘送来。杨秀清看的是天王府啊，也叫天王宫啊，洪秀全住的地方。杨秀清一边看着，若有所思，脸上掠过一丝的冷笑。他想什么，他心里最清楚。正这时候，侯千芳到了。其实杨秀清都听见了，看了好多时，把身子转过来来了。九千岁，您大喜的吉日，卑职来晚了，罪该万死，请求九千岁恕罪。起来吧，来人搬个座，谢千岁。搬个座，他坐下。我说你怎么才来呢？你架子不小，一句话吓得侯千芳又跪下了。千岁，你听我说一说，我早就想来，但是我知道我官小职微呀，我也排不上号了。今天给您祝寿的人都来了，弟兄们太多，我怕您累着。我是有意的晚来，另外呢，我给您送了点重礼，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，故此呢，到后宫来单独见您。我侯建芳，往后咱们俩说话呀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最好用广西家乡的土话，我听着顺耳。我不乐意听这些大官腔，那么在大殿上议事，知乎者也，咬文嚼字，那没办法。私下里，咱们越通俗越好，懂不懂的？啊，最好说点家乡话。是是是是，那玩意儿是什么呀？你拎的什么？您等等，侯千芳拿起来。举过肩头，把黄绫子罩歘往下一撤，手中一托，九千岁上眼，你看，杨秀清一看，哦，用象牙金丝精致的痛快，里边有一只洁白如玉的鹦鹉，什么花鸟鱼虫啊。人有这个闲情逸致，他都喜欢，尤其在日理万机翻，你看看，哎，侯千芳一打这个口哨，这鹦鹉经过训练了，马上在里头跳跳窜窜，不跳了，面对东王，小眼珠转了转了。东王万寿无疆，九千岁万寿无疆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能口吐人言，也说的那个清脆。杨秀清一听啊， 哎呀，真行哎！皮毛带甲的东西，居然能口吐人言呢！好，好。不过你说错了，我是东王九千岁，我不是万岁。哎，你说错了。这鹦鹉还挺固执呢，小眼珠转了转了。东王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，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他懂事，这都是侯千芳训练的，知道东王想的是什么。你别看他嘴说我是九千岁，我不是万岁，但这玩意管他叫万岁，他听着舒服，爱听。杨秀清是眉飞色舞，好，这给我的吧，孝敬你老的。嗯，不错，放下吧。放在旁边，侯千芳一看，行了。东王心情挺好，我利用这机会，我得告北王一状。他凑过来，九千岁，卑职去年奉命潜入金陵，刺探军事情况，我利用那机会。就给王家千岁准备了两件重礼，当然一件是这鹦鹉，还有一件更珍贵的，您最喜欢的重礼。可惜这重礼没法给您送来。
什么意思？那重礼是什么？
是个人，是个女孩子，叫红鸾呐、啊，住在胭脂井，住在梨香院，第一漂亮的美人。可以这么说，这个女人见过这么多，能跟红鸾相比者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我打算把这两件礼物送给九千岁，可是出了问题了。
怎么回事？有病了？死了？或者怎么的？
不是，拐着弯告了北王一状。就见东王九千岁杨秀清脸上那肉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蹦了一阵子，转回身坐在椅子上，他没说话。侯千芳一看，我主你的药灵是不灵，心没底，在旁边等着下文。冷不丁的，杨秀清翻了脸，
侯千芳，你可知罪？
做梦也没想到，几个女官也吓得一哆嗦。侯千芳急忙跪下，磕头，好像鸡千岁米，咱俩没算，
是。我命你以罗刹的身份带领一个跟班潜入金陵，让你摸摸青腰的军事情况。你是干了不少事，可是你打着这个招牌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夜宿梨香院搞妓女，跟那个红鸾搞的是热火朝天。你懂不懂天条？懂不懂在太平天国的军纪？天王早有周旨，本王早有规定，男女有别呀。下属跟女人不清不楚就犯下不赦之罪，而你胆大包天，违犯天条干出这种事儿，把天库的银子大把大把往外扔，你可知罪？
侯千芳一听傻眼了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！我盘算的挺好，这东王今儿怎么脾气变了？完，脑袋丢了。正在他想的时候，就见杨秀清扬脸儿，
上来四名身强力壮的女官，那都是打手，你别看是女的，经过训练，哗哗哗哗哗上了楼，参见九千岁，听九千岁的吩咐。刹那之间，侯千芳脑袋嗡立着，完了，咱们死吧。杨秀清看看，你们四个把鸟笼子给我拿起去，挂在本王的书房，好生喂养。下去吧。
是，
没说旁的。四名女官呢，拿着黄绫的罩，提着这象牙的鸟笼子走了。楼上又剩下他们俩。杨秀清这脸当时又转回来了。你瞅你那德行，你看你吓人那个样，起来吧。
哎呦，谢九千岁，谢九千岁，应该。
但是看在你我感情的份上，算了吧。
那他表面上他不说，他心里头作劲儿。表面上是堂而皇之的，还得训教侯千芳一顿。老弟，你做的事不太对。我跟北王之间什么关系？我们是手足弟兄，我们情同骨肉，谁理解也理解不了。哎，为了一个女人能闹翻吗？这不笑话吗？
这就是你说这话，情有可原。旁人说这话，我是绝不容饶。训教一顿，心里头可不是这么回事。心里说，过三过五，我非把这红鸾夺回来不可。
这是侯千芳送给我的礼物，
你说什么给占了？大概你是不知道，你要知道，借你个胆子，你也不敢。
侯千芳一看，怎么办呢？今儿这身上弄得不太愉快，就发现这个东王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心里没底。哎，又有主意了，
王爷。卑职斗胆，还件事儿向您提出个要求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这是前些日子，我不是跟您打过招呼吗？在广西老家，把我娘、把我妹子都接来了，现在分别安顿到女馆。
嗯，
我妹妹今年19岁。从来就没提过亲，也没许配过人家，可以说是美玉无瑕呀。另外呢，我娘啊认得几个字儿，经常教我妹子读书。我妹妹哎，琴棋书画多多少少的会那么一些。另外此人，我发现王爷日理万机，为国操劳，没个贴心人在身边也不方便。不知道东王您的意下如何？
哎，替我想的真周到。
把你妹子饶了我看看。
哎哎，不知道怎么溜须好。
晚上一乘小轿在女馆把他妹子接来了，叫侯慧芳。您记住，这玩意有事儿。侯慧芳来了，到了多瓦楼，一见东王，东王一看，哎呀，侯千芳就长得漂亮，他妹子跟他哥哥相似，另外比他哥哥漂亮的多，女孩子非常秀气，一看就看上了。
好好好，收下了。
作为贴身的女官，什么叫女官？那叫好听。就跟他秘书说，这什么呢？就是服侍东王，名分上没有，不是王妃，也不是这，也不是那，是女官，实质陪他睡觉的，就这么个人。侯千芳这心才放下，临走之时把妹子叫到一旁，
小妹啊，东王这个脾气喜怒无常啊，你要好生伺候。他要高了兴了，你我兄妹飞黄腾达；他要变了脸，全家人都跟着遭殃。你千千万万留神，一定叫他高兴。哥，你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就这么的，侯前方走了。过了几天的功夫，有一天呢，商量军国大事，北王北昌辉来了，什么事都得到东府之后马上执行，有必要的话请示天王，没必要连过问都不过问，也不用请示。怎么叫大权独揽？北王来了，处理完了事之后，东王杨秀清就琢磨该说了。兄弟，你先别走啊，四哥有事儿，我跟你打听点事儿。原来之时，咱们在永南突围，我已经暗中派人在金陵胭脂井梨香院收买了一个人，这姑娘叫红鸾，表面上是个妓女，迎宾接客，暗地之中给咱们天国办事儿。据我所知，他为咱们天国立了很大的功劳，可是你我弟兄进城之后，这个女人就不见了。一开始我听说在乌衣巷女馆，后来我又听说被你选妃选到北府去了，有没有这事？北昌辉一听，又怎么问到这上来？啊，知道怎么回事儿？是谁把这风声透到他了？那红鸾现在是我的宝贝儿，天天陪伴着我。杨秀清一说这话，明白了，找借口把红鸾夺走，门都没有。他脑瓜好使唤，哎，是吗？红鸾没有，四哥，我府里肯定没有。那些女人都是经过我筛选的，出身历史、亲戚关系、干什么的，查得清清楚楚，没有这么个红鸾，没有。你认真再查一查，没有。如果四哥不相信，您派个人跟我去，你再查查，肯定没有。您说您这她是个妓女，那肯定一般人都清楚，她的影响也大，一般事情她也突出。她没有，我那没有妓女出身。你说怎么办？杨玉清非得说有，你这时候没法说呀。好吧，你回去再查一查，没有也就算了，我再派人另找。哎哎，韦昌辉回府，到了府里的韦昌辉把门关上，把玉石的茶杯就摔了。哼，哎，杨秀清王八蛋，搞得我头上来，我韦昌辉也不是饶人的，哪个小子透了风？你休想！你下一步想干什么？想借口搜查我的北府，门都没有。真要那样，我就跟你大干一场。这家大发雷霆，他在发雷霆的时候，东王那也气坏，回到多宝楼啊，哗，真玉的茶壶摔碎了，女官都吓坏了。哼，杨秀清心说，哼，韦昌辉瞪眼跟我装蒜，装蒜，我从他的眼神之中我看出来，这心中有鬼，红鸾肯定在北府，找什么借口搜查北府？一搜查肯定能搜出来，到那时，韦昌辉，我看你怎么跟我解释这事儿。但是他有这个权利说搜查北府完全可以， 得有借口啊。他们这事儿才行结束。翻回头说这天王，为什么说有矛盾呢？这个天王洪秀全他进了金陵小天堂，就没出过天王府，也别说没出过，有几次东王是借着天父下凡，借这机会洪秀全坐上轿子面见杨秀清。